各位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共同掌握商业脉动新趋势。 AI 工具兴起，全面改写未来的工作样貌。2024数位新商业论坛邀请十位国内外专家，针对品牌永续和 AI 科技两大主题，探讨如何登上商业新高峰，积极抢攻未来商机。席次有限，限时优惠，两人同行更享超值套票，一起来学习 AI 时代的生存本事。更多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很多商业模式一直都不行，例如现在很流行的软体及服务，英文叫做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或称作 SaaS， 其实在古代叫做租赁，现在叫做 BNPL Buy Now Pay Later 的支付方法，在古代叫做分期付款。之所以现在会流行，是因为网络或数位科技让这种商业模式变得可以运作，成本足够低，服务效率足够好，所以消费者会接受，商家也容易采纳。当人们谈到新商业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是在全新的地方做生意。例如1995年开始，大家开始流行用网络做零售，我们叫它电子商务。其次，人们可能会想到用一个新的方法做生意，例如软体用卖断的方式越来越不容易，买家不喜欢没有维护或者是更新的感觉，卖家每次要做大更新就要重新说服买家买一次，彼此的沟通成本都更长，所以最终的产业可以接受 SaaS 刚刚说的这种软体及服务的模式。商业模式也许不新，但要重新说服各方让营收可以增长或逐步取代现有的营收就很不容易。新商业可能是新创，干脆砍掉重练做一家新的，但做新创一点都不容易，他要说服投资人还有市场达到 product market fit， 还要速度够快，避免被竞争对手超越。新商业也可能是企业里面的创新，在原有的产业或者是市场里面做出新的商业模式，除了说服市场之外，还得回过头来说服企业内部的资源，也可能会需要全新的人才。从头到尾这么简单都给你说好啦，到底大家对创新或新商业常见的迷思有哪一些？在这一集的数位关键字，为你邀请到设计一门好生意的作者，陪跑台湾很多企业一起反思他们的商业模式调整策略与服务设计的 BMI 方略合伙人暨创意总监沈美君 Diane，来为我们说说企业走进新商业常见的迷思。我们欢迎 Dia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ane。
Diane， 对你来说新商业是什么？
听到新商业三个字啊，特别有共鸣。那我认为新商业最重要的是回应人的生活形态和价值观的改变。那手段当然可以是刚刚 James 说的，在全新的地方做生意，或者是用一个新的方法做生意。那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譬如说现在很多的 Z 世代 Y 世代年轻一点的伙伴有越来越多憧憬数位游牧的生活形态，大家应该常常听到 Digital Nomads， 大概就是指这类的族群。那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其实是找到可以支持他们到处享受生活还有探索世界的这种工作还有生活方式。那这一个族群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们在单一公司的工作成就累积或者是说职业发展啊，不能说是完全的不在乎，但是如果比起稍微资深一点的 Y 世代或者是 X 世代，这些族群他们会比较优先考虑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多过于工作的内容或者是成就感。那如果说各位听众的公司啊，你们的 TA有这一类的客户群体啊，举例来说，如果你是房屋租赁业者或者是家具家饰品牌，可能就要开始重新去想象这类客群他所期待的家或者是居住环境是什么模样。例如在这种很 hybrid 啊混合式的居家跟工作空间，他要怎么样能够放松呢？或者是说空间如何做更有效的利用？那或者是说他们突然要短暂离开这个居住的环境6个月去别的地方游牧了啊，因为他们喜欢 去看看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那他要怎么样让他手上的这个空间的资源去做更有效的利用？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新的机会，也是新的题目。所以我们刚刚谈到新商业，他必须要去回应人的生活形态还有价值观的改变，意思是说他有可能会大幅改变公司产品服务的定位诉求，甚至是营运模式。那我觉得他也非常考验公司是否有足够快的反应还有调整能力。
达英刚刚提到了在新商业最重要的是要回应人的生活形态与价值观改变，我想在过去这几年的新冠疫情的发生底下，人的确在生活形态或价值观都发生了很根本性的改变哦。我想现在的人都更注意时间，希望你的时间运用是有效率的，那对生活的观点也可能跟过去不一样，希望能够及时行乐，或者是希望能够在工作的时候最有效率。刚刚提到的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或者是我们称作一种新的族群叫 Digital Nomad， 这种数位游牧的方法也是很多人现在追逐的目标。那它的确跟过去我们对工作的价值观或者是理解不太一样，它可能不希望在单一的公司里面是非常专注于职涯的发展，一辈子希望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做他的追求。所以我想这都会是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价值观的调整。那因应这样的调整，组织啊或企业他们面对他们的新的人才的来源，或他们的一些组织设计或甚至奖金设计、工作设计上面都要做很巨幅的改变，更别提如果你要把这一群人当作是客户的话，我们现在有办法想象或者是这种工作或者是这种生活有办法实现，大家可能在过去的十年都有听到有一个服务叫 Airbnb， 所以我想租赁的方式可能就重新改变了，那他可以同时把他自己原有的生活所在之处给租出来，可他同时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消费。我想这都是过去比较难以做到，但现在从过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市场上可以接受什么叫做沙发冲浪，当然也可以接受这种数位游牧民族的产生，我想都是对于过去很不一样的变化。那达英，我接着也想问一下，你面对到非常多不一样的客户，他们都会一起讨论商业模式到底会怎么发生巨幅的变化，那我想很多朋友也都在过去的十年看过你们的书，提到这些商业模式要怎么设计啊，或怎么去改变，那包含几本不一样的书都提到类似的做法。也就是说对于大家来说，在过去十年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朋友都练习过这些商业模式的设计，那这些设计不就是看着别人在做相关的设计，我自己照做就好，别人如果在做订阅制我也一样做订阅制，别人做 SaaS 我也一样做 SaaS， 这样就好吗？它到底难在哪里？
我们公司过去出版的三本书，第一本是《获利时代》，第二本是《设计一门好生意》，第三本是最近出的《商业模式转型》。那我觉得这三本书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啊，其实是让更多的个人或者是组织在看到这些案例啊，或者是商业模式的时候，让他们可以觉得说，哎，转型可以没有那么难，或者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开始。我的确也遇到蛮多的听众或是客户啊，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啊，里面商业模式这么多，那我们可以就用这个工具，然后写写商业模式，然后就开始做了，那成功几率是什么？那我是不是就照做就可以了？那我必须说，运作一个生意，它永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的简单。那我们在书里面写的案例，或者是有很多现在很成功的创业者的经验，可以多听多学习。但做实验，因为做新的商业模式其实就跟做实验是一样的，那做实验必须要自己动手做，因为变数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举例来说，像是订阅制这个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好例子。蛮多听众应该可以回想过去这几年有哪一些产品服务开始有很像订阅的这个制度，让你可以很快的就可以使用这些产品服务。那我很快想一下，从衣服到眼镜，然后从咖啡胶囊到化妆品，然后甚至连宠物，可能以前都有人提过这个订阅制的商业模式，有点疯狂，但的确也是有人做过这个题目。那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公司企业来说，如果他们想基于原有的产品然后创造多元化的营收，我觉得订阅制的模式的确是一个非常具吸引力的题目啊。那特别是原来是以这个产品销售为主的企业，就是卖产品为主，如果他们想从产品销售之外还要创造其他的营收来源， 例如说从专业服务啦、管理服务啦、维护的服务啊，或者是 有一些跟数据相关的分析服务，甚至是这个产品的耗材收入，他们想创造这个额外的营收来源之外呢，那公司也想透过订阅制来维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而不是说一次买卖结束大家就说拜拜啊，或者是说你产品要有更新的时候或者是汰换的时候才有接触客户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些动机跟出发点都是蛮多的企业想做订阅制的原因。那我们过去碰过蛮多不同行业别的客户，他们也想做订阅制，那从居家清洁品牌到家具品牌到测试设备的大厂，然后甚至医疗设备大厂、消费型电子品牌，大家想得到的生活风格品牌都有。那这些企业客户他也希望内部团队可以去评估公司去做订阅制的市场可行性还有营运面的可行性。那刚刚 James 说商业模式可以照抄，那如果要抄订阅制而且要抄得好，到底要注意哪一些要点？那如果说我们把事情先简化好了，就是我们不分商业市场或一般消费市场，那我们甚至不要看或不要计较是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们观察所有的这个订阅制商业模式，它一定会具备以下六个基本要素。那我先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待会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些深入讨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必须要专注解决特定的客户问题，那第二个你必须要有弹性的定价，可以根据服务内容跟用量来计费。那第三个，你必须能够随选即用。随选即用除了包含你可以马上开始，也可以马上停止。如果客户他不想要了，他可以无痛停止跟你来往，而且他不需要烦恼如何处理产品。那第四个当然是跟客户保持长期的关系，而不是一次的这个交易关系。那第五个就是你必须透过这个订阅的服务提供一些额外的专业服务，帮客户处理掉他不想处理的其他的杂物，但是又很重要，那确保是说客户在使用的订阅服务的时候，他可以很好的处理他原本在意的这些他要解决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是你的订阅制模式必须要能够规模化，广大的去服务这些不同的分众需求。那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啊，订阅制模式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复杂的商业模式，它考验一间公司具不具备很多我觉得是这些资通讯的能力、整合的能力，那更不用说你必须要能够洞察客户的需求。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服务导向的商业模式，它跟产品导向的商业模式有非常多的差异。所以我们过去在带这个企业客户在做订阅制的题目啊，这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首要卡关点，其实就是洞察客户的需求还有定义产品服务的价值。因为啊，通常企业的客户他会先假设使用订阅服务的客群跟买产品的客群是一样的，那因为客户团队他想直接用这个订阅新方案去转换现有的客户，他想做这个 upsell 或是 crosssell， 想让客户就是更长的往来时间，然后慢慢的花更多的钱。但是当我们跟那个客户的专案团队去做市场需求田野调查之后的发现啊，其实有很高的几率是订阅制所适用的客群跟原本购买或者是买断产品的客群，他所追求的价值其实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如果要举一个实际上面的客户例子，那因为客户他这个服务已经 launch 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提没有问题。那这个客户 A 啊，他原本是一个跨国的居家用品零售品牌，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研究产品订阅制跟相关的这个专业服务。那当他们自己内部在设计这个商业模式啊，还有这个订阅制的方案的时候，这间 A 公司他原本设定他第一个要去做这个开发的对象其实是 B2B 类型的客户。那但是他这些 B2B 的客户设定其实跟他原本在卖这些家具或是家居用品的这个 B2B 客户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没什么两样，因为他最熟悉这些客户，所以他们当然第一个锁定规模大然后办公室据点多的这些跨国企业，或者是餐饮啊旅宿的这些中小企业。那如果说我们从他以前在卖产品的这个模式要追求的那个量要多，营业额要大，然后利润率要高来思考，他锁定这些客群好像很合理，因为他熟悉嘛，然后他也有关系，所以他可以 reach 到。 然后乍看之下，他们初期设计的这些订阅制的方案好像也可以帮客户省掉一些麻烦，但这些所有的全部都是对市场需求的假设。所以在执行这种我们叫新事业开发或者是找第二成长曲线的这个策略专案的时候，我觉得市场需求的了解跟田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的确也是在经过这个田野调查之后发现啊，有很多当初的假设都被推翻。例如那个时候做过第一轮田野调查，那客户跟我们也发现对这个家居订阅制有高度采用兴趣的多半都是追求轻资产跟营运弹性极大化的企业。那这些企业举一个例子来说，它有可能是刚刚进入规模化阶段的这些 scaling up，然后短时间公司可能在某些据点还有扩编的需求，那公司也希望在扩编之余他建立的工作环境他还是要符合某些 style 啊，符合某些文化，但他想避免冗长的采购设计还有装修的流程。那这些公司他除了扩编之外，他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市场的经营状况他决定关掉或转战其他市场，所以他需要收掉某些市场据点，然后他也想避免他要处理这些固定资产跟核心业务无关的问题。所以这类客户在田野调查之后，我们的这个 A 公司客户他也发现说，这个跟他们当初想象的客群的样貌啊是非常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回应刚刚 James 的问题啊，我觉得最难超的能力是透过实验和第一手的观察找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机会。那这个如果不是自己做或者是自己能够有这个亲身的经验，我觉得是很难获得跟找到这样子的洞察。
答应刚刚提到的这个客户的例子，其实是正是很多公司都会犯的错，或者是会在思考的时候会碰到的这个盲点哦。他刚刚提到说，在一个公司他们想要做一个新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他很有可能会设计一套全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是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商业模式上面讲到订阅制，一开头就告诉你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新生意，这是古老就有的商业模式。可是事实上要应对着做好这个商业模式，它本质很不一样。达英刚用到了一个关键字很有趣，如果你要做订阅制，你很有可能是从原本产品导向的公司变成服务导向的公司。服务跟产品本质上是不一样，服务通常我们递送的价值或思考的价值观也不太一样。刚提到的譬如说这个家居居家用品的零售品牌，当他要做订阅制这种模式的时候，他思考的譬如说我举例讲桌跟椅好了，他原本的用途可能就是当桌子跟当椅子，可是我们现在要思考说我们是一个服务导向公司，那客户的需求很有可能就是应对着这个桌椅能够提供的相关服务。在这个例子上，客户很有可能是因应着办公空间的需求所要提供的这相关的服务。那当然啊，生意如果好做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客户是一个稳定金流在全世界到处都可以有据点，而且这个据点很固定的客户，这没有问题。可是事实上呢，刚刚的这个实验就发现客户可能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痛点，可是客户也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特色。譬如说会采用这一种运作的模式的这个客户，他可能希望他是一个轻资产公司，所以他在某些点上面他可能希望可以快速的 scaling up。可是反之，这个客户可能也会随时因应着他的不同的商业的模式跟特征的转移，有可能会现有的客户突然在某一个地区他就缩编了，缩编是不是就意味着这需求临时不要了，会有其他的改变？对于公司来说，这当然就会是很大营运的挑战跟困扰哦。那刚刚提到的譬如说要随选即用，我们往往都是说一个开玩笑常会见到的模式，就是你只要有一张信用卡你就可以开始做消费，这是我们常见云端模式会提到很方便的部分。可是我们也都忘记了，或者是有很多朋友最近也都会有很多困扰的一点，提到订阅制的时候不得不说，这对于现在跟过去来说，如果是个人作为消费者，你绝对都比过去十年前订的东西都还多，所以你每个月为了订阅付出的成本也都提高了。那订了很方便，随选即用嘛，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要退的时候呢？所以大家都会发现很多 APP 或很多各种服务要退订的时候有点麻烦，他都故意设计那个按钮很小或让你会找不到，更别提刚刚说的这种 B2B 的商业需求。所以你会发现事实上你要能够提供服务就跟卖断的这个做法一点都不一样。 刚刚Diane最后的提醒很重要，就是告诉你说，事实上你当你要从一个原本的商业模式跨出到另外一个商业模式的时候，最难抄的会是你要能够不断动手去做，创造很多这种实验的方法，还有你对于客户的价值跟理解的洞察到底是什么，你能够实际的提供给他什么样的价值。我想这对于商业模式的本质绝对不是只有照抄就好，没有那么容易的。那答案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既然很多客户刚刚会这样问你一个问题，是这些商业模式不是照抄就好吗？很多人应该都会提到说 buy the book， 就是那个书里面啊有好多不一样的商业模式，我翻一翻跟翻牌子没什么两样哦，我找各种不一样的商业模式，我翻到了我就照做不就好了吗？下一件事情我也常会听到，其实有很多的企业级的老板或领袖常会说一句话，我的团队非常优秀，只要有好的策略、好的目标、好的商业模式，他们就可以执行的出来，一定没有问题。执行力也是常常被提到一个很常见的商业的竞争能力之一。那不是我有商业模式照做就好吗？他在这些公司上面要套用全新的商业模式，会碰到什么实际上的困难？
商业模式如果看懂，然后又抄得好，那我觉得接下来其实是考验有没有去营运这个新商业模式的能力。但蛮多公司啊，我觉得不只是公司啊，就是想要去做这些新的题目的个人，我觉得其实在看这个新商业模式的时候，我觉得往往是缺乏的是去理解要经营这个商业模式背后需要什么样的关键能力。那如果说举咖啡店的例子来说好了，很多咖啡店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模模一样样，但一个咖啡店能够成功，每一个品牌它都有它自己的独门绝方。那有些是它拉花，有些是它烘豆，那有些是它能够拿到很关键的这些原料 supplies， 那有些是赢在它的客户服务。所以每一个商业模式看起来好像都有一点类似，但能够做得好，我觉得关键能力其实占了蛮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举另外一个我们自己之前客户的例子啊，他们是做显示器还有投影机的品牌，那他们的客群是包含商用啊跟消费的市场。那这个客户团队他其实有一个 idea 是想要去开发 B2C 的新产品线，那这个新产品线呢，他们想要打破以往就是做产品就是基本上是产品导向的商业模式，他们想要服务新的商业模式来经营这个新的品牌。那这个服务型的商业模式里面包含了一些新的他没有做过的事，例如里面要有一些数位的内容，那里面当然也会有跟这个设备还有内容相对应的这个专业服务。在这个客户的老板他想让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团队去测试这个服务型新商业模式的市场需求还有内部营运的可行性。那这基本上对于当时的这个团队来说，他们其实也还在摸索市场的需求，但同时他们也还不具备这个对这个新商业模式的了解，因为他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去运作。那我觉得他们遇到的第一关的问题跟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有点像，他必须去挑战自己对市场需求的假设。因为他们原本的产品说显示器或投影机这种产品，它原本是非常功能导向，它主打的就是效能啊、性价比啊、稳定性。然后他们原本的品牌在商用市场是有自己的定位，但当它切换到我们刚刚讲它是 B2C 的新产品线，它是家用的场景，那他们那个时候也发现那个应用情境很多很广，好像什么都可以做。那团队那时候因为他没有来自一些市场或需求的一些 insight，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决定到底要怎么收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专案的前期其实一样就是有做了一些当然是二手资料研究，当然有一些直接市场的田野调查。那团队很快就发现，如果他要选其中一种家用的场景的定位，譬如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产品的设定是要去创造亲子关系，那把它定调成是一个气氛情调的商品，所以它强调的就不是说显示然后画面的清晰度当然是重点，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 ambience 的特性还有功能需要去处理。那当他们发现这个定位如果做了这个改变啊，然后要去回应这个使用者情境，就必须要去大幅改变产品的外形设计，就是这个 ID 的部分 industrial design， 那才有办法去符合他们这个目标市场。那因为那时候是比较多是在欧洲跟美国的市场， 那美国工作市场他们在居家设计的风格标准跟在亚洲市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 ID 设计也必须要调整。那你说团队一开始不知道吗？他们知道这个 ID 要改变，但他们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那配合功能跟情境，还有他们设计的这个软体或者是内容的方案，当他们开始真正去做市场研究，了解这一类的 category 跟市场需求之后，他才知道那个门槛在哪里，然后知道门槛之后就自动开始会去收敛很多必要的这些产品跟服务的情境。那他们第二关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当他们开始做这个新的模式的了解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内部缺乏蛮多能力。那因为这类的服务化商业模式，特别是他们当时在做的题目，有蛮多关键能力，像是内容企划、数位体验还有售后服务，是这个团队在模拟过这个商业模式之后，也发现他们自己内部没有，然后才意识到说需要尽快找到有这一类的专业的外部合作伙伴一起来评估这个方案，那才有办法在这个譬如说 cost structure 或者是他们在这个订阅制的方案的设计上，在定价上面才知道说要怎么去设计，才有办法让公司在营运这个新的品牌跟新的模式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能够去评估 ROI， 然后才有办法决定是不是要继续投资在这个题目上。对，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商业模式发展的成熟度阶段，是把这个创新策略的执行分成三个阶段。那我觉得蛮多听众应该非常熟悉，就如果有长期在收听数位关键字的话，像阶段一在谈的是 problem solution fit， 阶段二谈的是 product market fit， 阶段三谈的是 business model fit。 那我们自己在带这个企业内的新团队在做这个第二成长曲线的策略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让团队在阶段二跟阶段三知道，你们在这两个阶段是在厘清市场需求没错，但有一个重点工作是你必须开始评估团队内部有的能力跟资源是不是具备营运这个新商业模式的关键能力。
在前几集的数位关键字，我们其实曾经挑战过一个问题哦，谈科技巨擘里面的软体团队是如何炼成的。在谈这句话的时候，背后那一个集数的刚开始，其实我做过一个很强烈的假设，但这假设也是我们在台湾市场上常会听到的挑战，就是台湾似乎产业上非常擅长做硬体产品，所以我们在做硬体产品的时候，我面对的客户，我只要客户只给我一个 spec， 我有这个 spec 之后呢，我跟着这个 spec 展开的这个泵表啊、成本啊、制作的方法啊，还有这个什么时间可以 deliver 到哪里啊，我都有一定的把握。所以我们事实上在 ICT 的传统产业非常的强，谈到这件事的时候，甚至我们会把这一种做硬体的产业再重新包装成制造生产服务的产业，它叫做另外一种产值，服务业的产值哦。那刚刚达彦在举例的时候告诉你啊，其实有非常多硬体公司他们在转型的那个过程要把自己变成服务公司还是碰到很多的困难。这困难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可能就要挑战刚刚我讲的，只要有 spec， 问题是 spec 是什么。 OK，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客户不再告诉你什么是 spec， 你要自己到市场上去研究去判定的时候，就跟过去的这个做法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刚刚达彦那个举例里面就告诉你，你从一个 box shipping company， 你要从一个硬体啊直接是做完了之后 shipping 出去的这种 company， 变成一个你要真的理解人家是为了什么价值而买你的这件事情，你要需要的那些技能或者是能力可能跟过去都不一样。像达彦刚刚的那个例子里面举到，这个公司需要有内容企划的能力，要有数位体验的能力，而且同时要能够做售后服务，这往往是 box shipping company 原来在考虑的时候都不会考虑到的。也就是说你原本的肌肉可能把你的制造的部分练得非常强，从采购的商品的本身，我要去找哪些原物料的 sourcing， 一直到如何去组装，还有什么时间可以送到哪里去，要过哪一些标准的检查或者是设定，这些你可能很擅长，可是当今天消费市场在考虑采购的因素的时候，还有很多不同的项目，你的公司可能都不具备。这是很多公司垂涎已久的商机哦，就讲到说，如果今天我可以把 把我自己的产品改成订阅制，或可以提供这相关服务的时候，我不就可以赚到品牌的钱吗？可事实上，他所要具备的能力，你要对市场的理解就会很困难。Diane刚刚在两个不同的问题的回答当中都特别提到了，所以你要有第一手的洞察，而且你要能够做实验。我想这都是很困难，但是很多公司他要培养他的新商业的发展当中，一定不可避免会经过的阵痛期哦。Diane，我最后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要问。既然是很多这些不同的阵痛期，而且每一个公司啊都会因应着现有的目标跟趋势，还有市场的一些洞察去做调整。例如最近啊这一两年来有一个关键字很红，叫 AI。可事实上这个红是因为另外一个关键字叫 GPT。我们都知道这个 GPT 现在其实是影响到了非常多跟内容有关的产业。那具体来说，它可能叫做生成式 AI， 或叫做 AIGC， AI 产生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这将会影响到很多不同行业，在过去的数位关键字里面也特别提过，譬如说会影响到客服，还有影响到行销等等相关的产业里面。那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它都会碰到很多决策的难题，譬如说创新或新创，每一段时间流行的题目就不一样，像最近流行 AI， 可能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流行是 ESG。 应对着这些市场不同的价值的衡量，你通常会对于这种创新的发展，对于这些公司每次碰到这些创新好多新趋势我就好紧张，你会有什么的建议或可以给大家参考的依据呢？
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或经理人，面对这些技术还有外在经营环境的变化周期越来越快，快到已经接近有个失速的状态，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头痛。这也代表我们学习的速度必须要更快，反应的速度要更快。那例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公司在做策略规划的周期，以前一年做一次已经很多了，现在我觉得如果没有半年，甚至有一些变动更快的行业，如果没有每一季稍微做一下 reflection， 我觉得其实的确会赶不上变化。那如果回到刚刚 James 问的这一题啊，我觉得要找新创的题目就是有太多可以玩可以做，但也几乎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题目是没有做过。那如果说把范围缩小到企业要找创新的题目，它方向应该在哪里？那我认为啊，比起往外看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转型题目或别人都在做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必须向内看，回到本质。我们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我们是谁？我们想继续为谁创造价值？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要如何继续提升竞争力？那再透过创新策略来延长公司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或者是去孕育更适合未来经营环境的新商业模式，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本质的事。那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的确是越来越不可测，不管是2024年的今天，或者是更无法预期的未来，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这个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经理人，可以透过更有效率的方式来更新策略，提升经营的韧性。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基本盘。那如果听众是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经理人，我觉得可以开始有意识的保留一些时间跟空间，带自己公司的伙伴讨论一下这四件事情，那或许这可以帮助你们去收敛从哪里开始创新的边界。那这四件事情，第一个是我觉得要跟公司的同事多聊聊愿景跟抱负，第二个是要更频繁并且更有方法的去监测经营环境的变化，第三个是自己公司在做策略规划的时候要去模拟一些不同的商业模式组合，第四个是你必须要有很务实的计划来执行你的愿景，实现你的愿景，但是要记得保留实验和容错的空间。那我来谈谈第一个，就是关于聊聊愿景跟抱负。我觉得经营者时常都有很多的想法，那头脑也转得很快，那但我觉得时常跟伙伴去分享这些野心跟抱负，然后让这些野心跟抱负让它变成是公司里面伙伴在做决定的这个北极星很重要，因为说故事它总是比沟通营业目标更吸引人，然后让伙伴去了解经营者想去的方向，我觉得可以帮助公司里面的同事或者是工作团队更能够有觉察，然后更能够思考有哪一些行动是必要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关于去监测经营环境的变化，就像刚刚 James 说的，觉得变化很多，新的东西太多太快，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赶不上。 但市场需求、技术趋势、总体经济还有竞争者动态，我觉得这的确是作为经营者跟经理人必须时时去保持自己对这些变化的敏锐度，因为这些变化它同时带来的有威胁，但同时也代表更多的机会。那你作为经营者或经理人，你认为急需要把握的机会，可能其他的这个公司伙伴不这么认为，因为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嘛。那我们认为你需要有一些好的方法跟工具，或者是有一些管道，例如在这个数位时代这边办的一些论坛、课程、讲座，它都是一些很好的整理，帮助经理人们快速的去理解，就是外面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但蛮重要的是，当你听到这些变化，吸取到这些知识之后，你需要带回来跟你的经营团队们去针对不同的这个外部环境做策略推演。那你在这个策略推演的过程中，你彼此要能够去challenge 彼此的观点或者是想法，有这样的安全的讨论空间。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彼此 challenge 彼此，他可能就不会有真正的共识出现。那第三个，我们刚刚说有一个步骤可以试的是跟你的伙伴去讨论公司可能有哪一些商业模式的可能性。我们常常说公司要有产品组合，但商业模式其实也可以有商业模式组合。对，公司通常都会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价值主张，那我觉得它自然而然也形成了企业营运的商业模式组合。譬如说有些公司它同时是有产品导向商业模式，再加服务导向商业模式，然后再加内容授权商业模式，可能有三个商业模式。那当我们说公司在制定创新策略或转型策略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要完全推翻目前的商业模式，而是找出你可能有第四个新的商业模式组合，譬如说可能会有循环经济商业模式，来作为你们目前这个三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模拟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在现在这个变动很快的经营环境之下，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每年的年度策略会议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的题目。那最后一个就是有愿景、有商业模式，你当然要有很务实的计划来实践它。那我觉得建立一个商业模式，它需要花费的时间有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到几年，那当然看行业还有这个商业模式还有产品的本质，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异。那我们也观察到蛮多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些企业客户，特别是经营者们，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于创新的态度是越来越开放，而不是只有自己团队做，也都在找跟其他的这些异业合作，那甚至是开放式创新的这些做法，带进来一些新的机会还有创造的可能性。那我们会认为做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回到人，所以公司里面的这些工作团队跟伙伴，他是不是能够在试这些转型的题目、创新的题目的过程中，他也必须能够去练成这个我们叫探索新世界或是探索新市场需求的硬功夫。那这些功夫我觉得洞察需求、创造力、验证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然后我觉得作为经营者也必须在沟通这个执行计划的同时，要跟伙伴沟通停损的条件，有些东西它不值得做下去，那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停，我觉得这个是在让大家有实验空间的时候，我觉得要有一些很明确的我们叫这个实验的条件。那我觉得让大家在做这个创新的题目的时候，能够练能力、练创新的肌肉，然后也能够慢慢的成为帮这些经营者去找到新机会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叫很可靠的这个 workforce。 那因为创新流程它没有办法避免所有的风险，但它绝对可以帮助团队在资源投入还有价值创造之间，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平衡感。
新商业它之所以叫新，就是它相对于过去的商业模式可能会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变化同时大家都得去想一下，绝对不会是照抄照做就好，因为照抄照做现有的公司其实也能做。你现在看到的护国神山，其实正是因为它对现在的商业环境有过去非常强烈的假设，并经过一连串的验证，透过实验不断的去把自己的假设跟逻辑给 fine tune 回来了之后，跟随着客户成长才有今天的规模。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流行不一定是现在才开始对于这个商业有相关的假设，可能是对长期的趋势观察早有非常大的洞察跟去执行的能力，一路把它执行下来才最后能够展现出它的影响力。我想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创新都是接下来面对未来挑战真正困难的开始， 今天很谢谢达彦为我们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接下来达彦在新商业论坛有更多的分享跟参考。谢谢达彦。
谢谢 James。
也谢谢各位在线上收听，如果有机会，请多帮我们转发、宣传、五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